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鲍斯高神父先请帕兰吉骑士画了图样，并请菲德里·普卡为工程包件人。他笑着对普卡说：我预先向你声明，有时也许我没有钱付给你，那时我们就减缓工程的进度。不行，不行，我希望工程快快进行，一年后要全部完工。普卡耸耸两肩说：那么我们就赶快建筑，可是神父也得赶快付钱。鲍斯高神父写道：掘好了地基后，1851年7月20日举行了基石祝福礼，由若瑟·柯达骑士安放了基石，他是鲍斯高神父最大恩人之一。弥格卢华读了一篇谢词，当时他只有14岁。一位著名的演说家巴雷纳神父讲了一篇应时的道理，在这种情形下的演说往往夸大其事，讲些动听的比喻。巴雷纳神父固然也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可是他并没有夸大其事。他说：这块基石好比一粒芥菜籽，将会长成一株大树，有许多孩子将在这里避居。钱是令鲍斯高神父最伤脑筋的事，他曾去求助于义总的友好和许多其他的人，却只能募集了35000块里拉，还少30000块里拉。比埃拉教区的主教罗莎纳蒙西给自己的教区内所有的本堂司铎发出了一份通函，说明有很多比埃拉做泥水匠的童工在都灵曾经受过鲍斯高神父所办的青年中心的帮助。他吩咐各位本堂司铎在一个主日上收集一次特别的捐献。鲍斯高神父对这件事怀有极大的希望，结果只收到了1000块里拉。青年中心的孩子们也尽其所能帮助造堂的工程。若望·杜尔基神父叙述当时的情形说：新堂的墙壁已经砌到大窗那样的高度，我和同伴们合力把砖头放在横木架上。鲍斯高神父为了筹募尚缺的30000块里拉，第一次尝试举办公开的彩票会。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一共收到了3300份礼物作为奖品，教宗、国王、太后、王后都捐赠了特殊的礼物。这些奖品都公开陈列在圣道明堂后面一个很宽敞的大厅里，各项奖品编列名单印成一本厚厚的专册。为了推销彩票，鲍斯高神父曾经忍受了许多羞辱，不过所得到的成果却也的确十分可观，总共收入为26000块里拉。从此以后，鲍斯高神父每逢经费缺乏难以筹措时，都会想到举办一次彩票会。在他生前写的最后几封信里，他还用年老颤抖的手执笔向友人写道：请为我的彩票会收下一叠彩票吧。新堂是在1852年6月20日被祝圣的，今天它还在毕纳蒂小堂的尽头处。 由于巍峨雄伟的圣母进教之右大殿，距离它的堂门只有3公尺，所以如今看起来，它显得似乎卑小。然而，它实在是慈幼会的发祥地。就在这座圣堂里，鲍斯高神父创业的心脏搏动了16年，从1852年6月至1868年6月。那个很年轻的圣道明沙维豪曾在这座圣堂里右边的圣母台前把自己奉献给了圣母。米格·马可乃原是一个小顽童，后经鲍斯高神父的感化，竟然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模范生。他也曾经在这座圣堂里热切祈祷。去世后，鲍斯高神父亲笔为他作传。还有方济·贝苏克，于1863年也是在这座圣堂里得到了修德成圣的圣宠神力。他的品德可与圣道明沙维豪先后媲美。真福弥格卢华神父是在这座圣堂里奉献了他的第一台弥撒圣祭。妈妈丽达已经年老力衰，一天里好几次到这圣堂里来祈祷，4年之久就在这里找得了神力，每天继续不停地为穷孩子们工作。也许是魔鬼在捣乱。鲍斯高神父在他的回忆录里关于这座新堂这样写道：圣方济沙雷堂可供那些在庆节日子上愿意前来参加圣教礼仪的，以及那些平日来上夜校和日校的青年们应用。当时毕纳蒂小堂新造的圣堂和祭衣房也都被用作课室来上课，但是随时都有许多穷苦的孩子前来要求收容，怎样救济他们呢？后来他就这样镇定地做结论说，在那有极大急需的时候决定兴建一列新屋。当时已是深秋，可是仍竭力赶快建筑，不久就已经造到屋顶了。但那时开始恶劣的气候，鲍斯高神父继续写道，倾盆的大雨一连下了几天几夜，雨水从横梁和木条上往上直淌，侵蚀了新涂的灰泥，把它全部冲刷掉，仅存一块块的砖头和洗得雪白的卵石。约在午夜时分，我们正在睡梦中，忽闻一个猛烈的巨响，而且越来越响得可怕。原来屋顶的架子、瓦片连同建筑屋墙的材料全部倒塌了，造成一阵极大的响声。事故发生之后，鲍斯高神父安慰那些惊恐万分的孩子们，这是魔鬼在搞乱，不过我们依靠上主和圣母的帮助，还要把房屋全部重建起来。在那件意外事件上，也许魔鬼也有他的份。不过后来在1828年进行某些工程时，慈幼会财务总长发现青年中心兴建的这第一座房屋仅余的墙壁用的只是石子和河沙，很少石灰。鲍斯高神父尽量减少造价，而建筑商还想赚钱，所以这次事故使鲍斯高神父蒙受了10000块里拉的损失，重建的工事要到第2年才能动工，全部工程在1853年10月告竣。鲍斯高神父写道：由于非常需要屋舍，我们就积极前往占用新屋，可是 饭厅、卧室等都能布置妥当，学生的人数增至65人。